弟兄姐妹平安。对，可能大家都发现我们今天的人比较少啊，这是以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去的退休会的，去了一个夜退休会了，所以啊，今天的人按道理说我的比我的期望当中要多一些，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1章5节到约翰一书的2章2节，我们大家可以翻开我们的经文啊，可以，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这里有这个 PowerPoint PPT 上也打了，大家可以一起来读。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啊，我来读单数节，然后大家读双数节，从第5节开始。OK，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你通过使徒约翰主啊给我们的话，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来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愿你的圣灵来高牧孩子，使孩子能够在这里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运行，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把得着你的话语就吃下去，主啊，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上一季度我们用了一季度的时间，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在雅歌上面花了大将近一季度的时间，我们主要是讲到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在这样的讲道当中，在个人的讲道当中，我们看到啊，在圣经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好像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就好像是夫妻关系一样。我们在看到这个良人与佳偶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一季度，我们的重点就是在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样把我们与神的这种爱的关系，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来活出来，啊，来活出来。所以我们这一季度我们的讲到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啊，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那上次我们讲到生命之道，上次我们讲到什么是生命之道，我们提到生命之道不是像诺斯底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秘密的知识啊，是一种只有他们才领受的知识。生命之道不是那样，不是那个乾坤大挪移，也不是九阳神功啊，好像谁得了就可以得到那个生命之道，不是这样的。生命之道是什么？我们看到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那换句话来说，生命之道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上次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两种关系，一种是垂直的关系，就是我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一种水平的关系。水平的关系就是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何把它活出来，如何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垂直的，然后一种是水平的。那么这垂直的关系是基础，那如果没有这个垂直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与神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在教会当中一切的服事啊，都是枉然， 就像保罗说的，我虽然可以去啊，向先知讲道，我虽然可以让这座山从这里移到那边，但是如果没有爱，如果不是出于与神的爱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鸣的锣响的鼓。所以我们这个神与神的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是出于对神的爱，是被神的爱激励，还是说我们是出于别的东西。那么另外的话，垂直的关系就与神的关系必须在这个水平的关系当中，一定是在这个与水平的关系当中体现出来的，一定是在这个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在真空当中，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不但要听道，而且要行道，要把我们的道活出来，要把那个生命活出来。所以这就是约翰说的，如果你说你是爱神的，但是你却恨你的弟兄，如果你说你是爱神的，但是你却不爱你的弟兄，约翰说你是撒谎的。所以那个垂直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一定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在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在世界当中要把它活出来的，要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季度第二季度的主题，就是我们在如何在世界当中我们把这个信仰活出来。那我们今天的正道主要是除了简介之外，然后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是行在光中的，是如何使我们基督徒是行在光中的。第二点就是两个事实，两个 reality。 那么第一个 reality 就是我们是罪人，那第二个 reality 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成了赎罪祭，我们罪已经被赦免。然后最后我们再看到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行在光中。那我们看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那么约翰在这里说，那我在这里五节六节七节，我在这里就把这个重点我要讲的这个经文，把它用粗体字标出来，这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首先看，就是在第五节里面，约翰在这里说神就是光，然后在他毫无黑暗，然后在第七节里面说神在光明当中。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就约翰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要把生命活出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行为。但是在讲这个之前，约翰首先提到，就是我们的神与我们相交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约翰提到这神就是光，他就是光，在他是没有黑暗，毫无黑暗。这光是什么？光是一些好的东西，对不对？一些好的东西的总称就是光，包括神的信实，包括神的良善，包括他的公义，包括他的慈爱。所以用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他的 goodness， 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光。所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他是没有黑暗的。那么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相信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相信是有神的。我相信大多数人在坐在这里的话，我们都相信是有神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就是光了？我们是不是相信神就是公义的，神就是信实的，神是良善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良善的？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说，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什么？而且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这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前面说你必须信有神啊，我 OK， 我们都相信有神，我们都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后面这句话什么意思？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那些寻求他的人，神是良善的，对不对？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实有疑问。我们对神的信实有疑问。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真真实实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对神的信，会对神的良善产生一个怀疑。我们会想，神真的是良善的吗？神真的是良善的吗？ 我这里想分享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case， 我们的一个例子。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我们来这里做牧师，去年五月份来这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申请启动我们的 R1 的申请。R1 是就是 religious 那个 visa， 拿 R1 的申请。所以去年7月15号的时候，十几号的时候就把这个申请递交上去。按照律师的说法说，他在12月份的时候移民局应该给我们回应。但是我等到12月份的时候还是没有回应。所以我12月份的就发了一封信给律师，然后律师说你再等一等，然后看他如果再过几个星期没有回应的话再去催他。然后我就凭着耐心再等，因为我就想我是个牧师嘛，我应该表现得更有耐心一点，对不对？所以我就凭着耐心等，然后等到一个月之后还是没有回应。然后最后直到4月份的时候，4月10多号的时候移民局才回应，所以一下子拖了4个月。所以我就想，如果神是信实的，神是良善的，神为什么不让这些顺利呢？按照 suppose 的话，他应该在12月份的时候就有回应了。然后回应过来的结果是什么？回应过来的结果就是说，因为我在09年的时候拿过 J2 的签证，所以他要我 J2 的豁免，他要我真签证的豁免。但是我的 OPT 到5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然后到4月10几号的时候才收到回应。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申请那个真的签证的豁免。所以我就想说，神啊，这怎么回事？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对吧？你要让我在这里牧会啊，那现在的话你又让这个签证有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在申请之前我就问过律师，我说我这个真签证需不需要豁免。律师说你申请R1不需要豁免，一个专业的人士说你申请R1不需要豁免，但是你如果申请绿卡的时候才需要豁免。那我就当时想，我那现在不需要申请豁免，那我到时候申请绿卡的时候再去申请豁免。专业人士给的意见。所以我在想，神为什么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来提醒我，对不对？不来提醒我你先去申请豁免。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步的话，我就在想啊，就脑子里面自然就会有一个疑问，神是良善的吗？神是不是在玩我？神是不是在给我们开玩笑啊 ？Set me up。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然后我们还是按照那个要求，我们就是说去申请了豁免，向中国大使馆发出了那个申请。结果大使馆回过来的信给我们一看到，就是说我太太的那个 I-94 的信息有离境的记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离境了，他已经离开美国了，而且没有回来。也就是说他现在应该不在美国， suppose 不在美国，但是他确实在美国啊，这怎么回事？然后我到网上查了一下，然后原来他在2月26号的时候，他上面写的他有个离境的记录，但是没有写到在哪一个机场离境，很奇怪。一般你离境的时候都会写到你在哪个机场离境， JFK 啊还是什么啊，对不对？都会写那个东西。所以怎么回事？所以有 I-94 个信息，所以那个中国大使馆不受理我们的豁免请求，怎么回事？原来美国海关弄错了，对吧？我就想，神为什么会让美国海关弄错了？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吗？都不是在他的手中吗？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就会去想，哇，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来对待我们？我们不是忠心的来跟随你吗？忠心的服侍你吗？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神的良善？神是良善的，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神就是光？在苦难当中，我们上个月我们读经，我们读约伯记，对不对？约伯是个义人，但是在苦难当中，当那些苦难临到他的时候，约伯就开始咒诅他出生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还能相信神是良善的吗？神是信实的吗？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里面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用了一个父亲和儿子的比喻，比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们当中，说你们不是好人，对吧？你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你们都不好。当你们的儿子向你们求饼的时候，你们有谁给他石头呢？当你们的儿子向你们求鱼的时候，你们有谁给他蛇呢？ 他说你们都不是好人，你们都不好，但是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然后后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比我们在世上的父更加的爱我们，他要更加的要把好东西给我们，对不对？我的理解没错吧？对吧？应该是这样，对吗？所以在圣经上，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神的良善，神是良善的。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所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那么多苦难呢？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里面，我们有一个，我们从小根深蒂固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大道无情，天地不仁，以万物咒诅，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咒诅，大道无情啊，或者我们毛主席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意思？就是大道无情嘛，大道无情，这才是正道啊。所以我们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历史的鬼鬼的这个车轮当中，我们碾碎了无数的人，碾碎了无数的家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大道，这个才是正道。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小，我们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就想思想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我们这些小百姓，我们都是当炮灰的，都是在历史的车轮当中做炮灰的，都是在那个大道无情，那个大道运行当中，我们都是成为那个牺牲品的。这是我们从小，我们根深蒂固，我们就有个想法。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知道那个神就是那个道，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说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良善的，完全的良善，在他没有一点的黑暗。圣经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在这难处当中，我们这个 H1B 没有拿，抽签没有抽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你是不是还是能够相信是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像哈巴谷那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中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但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仍然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再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我们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上面，还是说我们的根基是在我们的经验，在我们的感觉上面？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神在玩我们，对不对？ She set me up。 但是圣经上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我想起我刚信主的时候，在 Crusade 里面信主，我们都用四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别人用四个属灵的原则向我分享福音，然后后来问我信不信，我就说愿意信，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信之后，然后觉知之后，带我做觉知之后，然后就给我看到一个图片，那是一个火车头的图片，对吧？我在 Crusade 里面的资深同工应该知道四个属灵的原则，所以看到他们笑就知道了。那个火车头的图片是什么？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什么。那个火车头是什么？那火车头不是我们的感觉，也不是我们的经验，所以我们整个的那个火车头带着火车往前走的时候，那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经验带着你往前走的。所以我们这一生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凭着我们的经验来带着我们往前走，那个火车头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神的话语的上面的，所以是神的话语带着我们的一生往前走。所以约翰在这里说，神就是光，在神完没有黑暗，神是在光中的。然后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神是光，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与神相交的人，在对我们这些是成为神儿女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所以约翰在后面就紧接着就开始讲，我在这里就是把又用亨体用粗体字标出来，就我们如果是与神相交的，那你就不在黑暗里面，那你又不再行在黑暗里面，那你就是行在光中的。如果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你还行在黑暗里面，那就说明你不是与神相交的。所以如果你是与神相交的，你一定是行在光中的。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是真正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真正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活出来的，我们是要行在那个光中的。那么什么叫在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世界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呢？那么我觉得在什么叫这活出这个信仰，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一个垂直的关系，一个水平的关系。那么垂直的关系一定是要在这个水平的关系当中体现出来的。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就等于他的 relational。 那有些人就是这从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说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你一定是要，所以每个基督徒一定是要在一个团契当中，是一定要在一个救赎的社群当中，我们要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去参加我们的 fellowship， 参加一个 Bible study， 你一定要在那个团契当中一定要在这个关系当中。所以每个基督徒并不是说你是 individual 与神的关系，但是 individual 与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但这个不是全部。你一定要是要这个团契当中，通过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才能够活出来的，信仰是那个活出来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并不是说你这我们的生命就等同于 relational。 有些人 relational 它不等同于生命，有些人他是比较 relational 的，就像我比较 relational， 就很容易给人打交道，但这并不等同于就是生命。那有些人不是 relational， 他比较内向，那这并不等同于他的生命就不好。 relational 的人也要注意，就是说你的 relation 可能会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希望在人那里得到称赞，对吗？因为你希望在人那里得到满足，所以如果你太注重这个的话，就可能成为你的偶像。那么真正是活出信仰是代表什么？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行在光中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说行在光中还要是看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反应体现了你背后的那个世界观，那个价值观是什么。你背后那个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还是说你的反应体现了就是说你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的基督徒所拥有的那个价值观。所以当我们这个阿万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因为很多挣扎，我们马上可能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回中国去，对不对？马上面临这个选择，如果要回中国去的话，我们的房子要卖，车子要卖，很多东西要卖，然后回去的话，静宁的话上学怎么办？他从小在这里上学，从 Kindergarten 一直上到五年级，中文也不会，对吗？也不会读，不会写，会说，但是回去的话怎么办？那回去的话，我怎么样去养家？对我来说，怎么样去养家？我是不是要重新去做软件开发？还是我去职场？职场我又从来没有做过 fundraising。那回去的话，真的是一穷二白，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挣扎。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诱惑 temptation。那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出于好心就建议啊，你去跟那个 senator， 给那个议员写信啊。或给 Congressman 写信，可以让他们来帮助你，这当然是好的建议了，是好的建议，是出于好心的建议。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就是说，因为我要申请那个豁免，所以我需要3个月的 F1 的 status。那个 F1 在美国不容易吗？很容易啊，对不对？我去 Valencia 去注册个那个语言班就可以了嘛，去 San Miguel County 注册个语言班就可以了嘛，3个月的那个 F1 的 status， 然后我就可以把 J 的 status 可列掉。 然后重新再申请阿万。所以所有这些都这些诱惑都在我们耳边，我们也都想过，也都被试探过，都被诱惑过。但是后来我和我太太还是祷告，我们还是选择说服神，还是选择说服。我们想就神带我们到了，无论到哪里去，神都有他的美意，神都有他的美意。但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无论神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相信，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虽然凭着眼见我们看到前面有很多的难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神对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凭着信心相信，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说要活出来。怎样的活出来？活出这个生命并不是看你是不是在教堂做礼拜，但这个很重要啊，也是参加团契也很重要，但活出的生命还是看到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是来寻求神，还是让你按照你的方式来做，按照人的方式来做。所以我用加拉太书的五章啊来总结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新的生命啊，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加拉太的五章十九节首先讲那个负面的东西，我们不要怎么样，说那个情欲的事情，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的，对吧？所应该有的，都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所应该有的。比方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很多一大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但我们如果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就是我们身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在身上，对不对？然后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又说什么？那一个生命真正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生命要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来。那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仁爱。那我们就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把这些仁爱活出来？有喜乐，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喜乐活出来？你在难处的时候，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的 H1B 没有抽到的时候，你能不能心里面还是有那样的喜乐？能不能把从神而来的那个喜乐活出来？能不能把那个平安活出来？能不能把那个忍耐活出来？那个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是我们不但要听到，而且要行道，要把这些生命活出来。所以约翰在这里说，你们如果是与神相交的，你们就是行在光中的，你们就不是行在黑暗当中的，你们就应当要行在光中。但是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我们有谁能够做到这些呢？哪一个人可以做到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你说这个嫉妒啊，我们谁能做到我们没有嫉妒呢？对不对啊？你说这个恼怒记恨，谁又能做到呢？所以约翰在下面紧接着又说啊，又紧接着约翰在这里就我们到第二点，约翰在这里讲的两个事实，就是两个现实，两个 reality。 第一个现实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在第八节里面，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没有罪的，那就是自欺，那是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在第十节说，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么我们就把神当作是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神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说得很厉害，说得很严重。他说，如果你们当中谁说你们是没有罪的，那么你们就是说谎的，神的道不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得救，我们虽然已经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但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不能够做到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几节所说的那样。所以我们要避免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像法利赛人的误区，就是说啊，我某些方面做到了，我有好的行为，然后我就沾沾自喜，然后我就觉得哦 I'm good， 在耶稣用了两个比喻，对不对？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他们同时到圣殿里面，然后税吏在跪在那个圣殿的地上，然后捶胸在那个痛哭，说我这个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法利赛人怎么做？法利赛人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法利赛人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个税吏说，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什么？因为我不像那个罪人。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罪人。 I'm good。 所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约翰在这里说，你们如果不承认你们是罪人，那么你们是撒谎的，神的道不在你们里面。今天北美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好人，所以我们嘴巴里面都说我们是罪人，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深处都相信我们是好人。 I am good。 我们相信我们不需要认罪，所以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带祷告会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如果说大家一起来认罪，花一段时间来认罪，就会发现没人开声，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不需要认罪。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看到这些要求，看到这些东西，知道自己做不到，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绝望 frustrate， 然后没有盼望，没有希望，觉得全部都是黑暗，因为我做不到神的要求，对不对？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误区。那么中国的家庭教会从家庭教会来的，我们就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很注重那个认罪悔改，所以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是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传统，我们要保留。但是认罪悔改，然后结果祷告完了还是悲悲伤伤，然后忧忧愁愁，没有盼望，没有希望，没有喜乐，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到那神的要求，所以很 frustrated。 所以这约翰在这里讲的第二个现实是什么？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我们如果承认我们是罪人，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这里两个 reality 我们都要抓住。第一个方面，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神，我们如果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所有的罪，耶稣已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昨天在退休会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去，早上起来我们去吃饭，然后拿饭票去吃饭，然后我和女儿都拿了一张饭票嘛，然后那个饭票，我太太就把饭票放在桌上，两张饭票在桌上，然后我就把我的饭票拿了，然后我女儿把她的饭票拿了之后，然后她又看到她的床比较乱嘛，起来比较乱，她就说 make a bed， 然后她就去整理床之后，然后准备走了，发现他饭票没了，然后就开始说，然后就开始找各种的借口，然后说我没有拿饭票，然后说我没有拿饭票，然后又说这两个饭票都放在一起的，就说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拿了那张饭票，那另外一张饭票应该也是我拿了，就搞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然后最后我太太在那个她的床头的那个茶几上面，然后发现她的饭票。发现就也就说明他拿了饭票，然后整理床的时候顺手把那个饭票放在茶几上面，所以是他的 mistake， 对不对？然后他发现了之后还是不承认，还是说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那个。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这个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承认，这个没什么，做错了承认没什么。所以这是个 mistake， 你这 mistake， 你那个不是罪，你没有拿你那个饭票放在那个茶几上面忘了，那个不是罪，那个是 mistake， 但是你如果不承认这是你的 mistake 的话，那就是罪了，还要找各种理由去为自己 defense， 那就是罪了。那我告诉他，就是说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啊，你在学校里面的话，你与朋友相交的时候，人家不喜欢跟你玩。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看到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罪。好，我们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约翰在这里说，我写信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说，小子们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第一个目的是要让你们不犯罪。什么意思呢？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们要尽力的，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去行在光中，要把那个尽自己的力量，要把那个生命活出来，要让你们不犯罪。但是约翰并不是说你们就可以不犯罪，那所以约翰在后面紧接着一句话说，万一你们如果有人犯罪的话，如果你们有人犯罪的话，你们要记得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约翰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写信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们，告诉这个信徒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要不犯罪。但是第二点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果犯罪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赦免。那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所以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所以约翰写信的目的就告诉他们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个主线，第一个主线就是说人的责任，在这个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有什么对我不满，或者我看到他不舒服，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是我们周围的同事，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真正的对象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打这场属灵的战争，靠着神的恩典打这场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打，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要把那个新的生命给活出来。所以这是谈到我们的责任。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谈到就是基督恩典，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是100%人的责任，同时又是100%神的恩典，100%神的恩典。第一个方面，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打；另一个方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会失败。我们在打属灵的，我们与罪作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我们失败了的话，不要 frustrate， 因为我们若承认我们是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赦免我们，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但如果得胜了，如果你胜过了你的罪，某一个方面的罪，不要骄傲，也不要自义，因为那不是靠你的能力胜过的，那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能够胜过的。所以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不是让我们骄傲，不是让我们像法利赛的人那样去评判我们的弟兄，去小看我们的弟兄。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目的是让我们去谦卑的去服侍我们的弟兄，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打这场属灵的战争，那个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打这场属灵的战争，在打这场属灵战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尽力的去打，但另一个方面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愿意认罪悔改，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去打，不是靠我们自己。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满身都是污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经常体贴我们情欲的事情，体贴我们肉体的事情， 主要当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若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主要我们就发现我们在真的是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没有盼望。天父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若承认我们是罪人，主啊，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慈爱。所以也帮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天父，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着圣灵，靠着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打一个美好的仗。主啊，将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所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